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头资治通鉴第四季。这一讲我们继续汉武帝建元元年的大事件。董仲舒因为天人三策的缘故被委任为江都国相，同时脱颖而出的还有一位庄祝被提拔为中大夫。中大夫的中是宫中，朝中的意思，大夫的职责是掌议论，相当于参谋官。这样一看，庄祝的升迁才是合情合理，因为见解出色，所以陪在皇帝身边以备咨询顾问。而董仲舒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竟然被外放到江都国去了。这次人才选拔，董仲舒和庄祝一个是春秋公羊学的学术泰斗，一个是辞赋高手，文学名家，这是有道理的。马上我们就会看到丞相魏婉上奏说，各地推荐的这些人才，凡是研究申、韩、苏、张学说的，都是扰乱国政的，请一律罢黜。魏婉所谓的申、韩、苏、张，分别是申不害、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和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罢黜纵横家倒是很可以理解的，毕竟皇权以几代人的接力，持之以恒地削弱着诸侯国的势力，如果再搞合纵连横那一套的话，已经特别不合时宜了。那么法家为什么也在罢黜之列呢？这很可能只是向天下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表示武帝一朝的政治将会以温和为基调。但事实上，早在文景之治的时期，朝廷呢就已经离不开法家手段了，今后只会愈演愈烈。假如还是以黄老之术作为政治纲领，那么土地兼并的现象就会加剧，朝廷的税基就会不断萎缩。等那些拿粮食换爵位的人都换到天花板了，小政府可就撑不起大帝国了。我们看近代史，欧洲工业国家之所以能搞小政府模式，是因为不但工商业的税基很大，利润很高，政府的征税能力也并不弱。这种模式绝不是大型农业国家能够复制的。退一步说，就算自发秩序带来了经济繁荣，但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只要财富收不上来，不能为我所用，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假如当真独尊儒术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这同样很不现实。因为儒家的根基是宗法伦理和熟人社会，如果不折不扣地实施下去，郡县制就会完全让位给封建制，汉帝国将会变成周朝那样的套娃结构，皇帝相当于周天子，逐级分封，逐级效忠，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小，地方自治的势头越来越猛。显然黄老之术休养生息，清静无为，这注定会是阶段性的策略，既不具备可持续性，也不可能是皇帝想要的结果。而儒家指向的封建制和地方自治虽然是可持续的，但同样不可能是皇帝想要的。当我们理解了这层逻辑，就会明白法家学说只可能在表面上被批判，谁让他太不近人情呢？说出来又太难听呢？但广土众民的集权帝国已经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法家和法术了。那么回头再看丞相魏婉的意见以及意见的获批，我们自然不可能相信申不害和韩非的思想遗产当真会退出政治舞台。但是我们还会发出一个疑问，魏婉建议罢黜的其实只是法家和纵横家，对道家怎么只字未提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央政府应该并没有就意识形态问题达成共识，儒家和道家各擅胜场，一时还看不出到底将要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只要政治嗅觉敏锐的话，应该看得出儒家和道家必将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交锋。太皇太后窦氏是道家哲学，严格来说是道家哲学当中的黄老学派的坚定支持者，当时正在以祖母的身份紧盯着国家的走向。说他老人家紧盯着未必合乎字面意义，因为太皇太后曾经失明，后来到底有没有恢复视力，史料呢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难免好奇的是，窦氏出身名家，原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家女，后来成为吕后疼爱的小丫鬟，再后来被吕后赐给代王刘恒，一路做到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无论后来的身份多么尊贵，本质上到底只是一个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亲临一线操持过政务的一介女流之辈而已。就算学习过黄老学说， 真就敢拿自己的这一点成人教育阶段的心得给国家意识形态定调子吗？但事情还真是这样。这很可能是因为窦氏的一生实在见惯了柔弱胜刚强的奇迹。窦氏本人一介寒门弱女子，被吕后外放的时候试图通过努力去把握命运，要去家乡所在的赵国，结果呢，宦官搞错了名册，她只能被扔到代国。她痛苦反抗但无济于事，这真的是命苦吗？代王刘恒是刘邦诸子当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但偏偏因为这个缘故，刘恒躲过了吕后时代的大清洗。假如窦姑娘当时真的如愿去了赵国，人生反而会以悲剧收场。而在代国，代王刘恒不但无病无灾地幸存下来，还特别喜欢窦姑娘。后来似乎最没有政治前途的刘恒，哎，竟然被请去长安当了皇帝。窦姑娘跟着一荣俱荣当了皇后，儿子呢做了太子。反而是当年嚣张跋扈锐意进取的那些皇族后族，一个个沦为权力祭坛上的祭品，不论先死的还是后死的，竟然无一幸免。一个人只要有过这样的经历，怎么不相信命运真就有这么神奇呢？当然，与其积极进取，不如谦退恬淡，听任命运的安排，并且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窦氏真心信奉黄老之术也就不足为奇了。窦氏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学术思考和敏锐的政治洞见，她始终都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民间女子，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心疼孙儿的祖母，固执己见的老太婆。只是因为这个老太婆阴差阳错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所以一喜一怒一举一动都深切地关乎很多人的命运罢了。窦氏推崇黄老之术，丞相魏婉就算想要罢黜百家，至少不会把矛头指向道家。当然，不论是皇帝还是达官显贵，只要突然间大权在握，都很难遏制得住或者大展宏图或者兴风作浪的冲动。春二月，武帝颁发赦令，发行三铢钱。下六月，丞相魏婉免职，武帝以魏齐侯窦婴为丞相，完侯田汾为太尉。哎，刚刚有所作为的丞相魏婉，怎么就这样免职了呢？魏婉免职的原因，史料存在两种说法，有说是因病免职的啊，有说是因过免职的。所谓过，指的是景帝患病期间冤狱太多，魏婉身为丞相，必须担责。但这种罪名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借口。前两年当丞相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窦氏中意的人选是本家亲戚窦婴，但汉景帝啊嫌窦婴呢为人不沉稳，是个沾沾自喜的浮夸角色，于是拒绝了母亲的提议，果断地选择了魏婉。但现在景帝驾崩，武帝即位，窦太后升级为太皇太后，哎，正是最有话语权的时候。估计在景帝舍窦婴而任魏婉的时候，窦氏就老大不愿意了。现在呢，随意找个茬，对外宣称魏婉生病，终于啊，还是把窦婴捧上了丞相的位置。窦婴的上位，就算没有太皇太后的偏心，其实也撑得起实至名归。真正蹊跷的是，和窦婴接替魏婉担任丞相的同时，既没有军功，也没有从政经验，仅仅凭着自己同母异父的姐姐王太后是皇帝的亲妈这层关系，田汾不但在武帝即位之初就受封武安侯，而且和窦婴一道升迁，竟然官拜太尉，和窦婴平起平坐了。田汾的升迁完全靠的是裙带关系。史记说，窦婴当大将军的时候，田汾还只是一名郎官，侍奉窦婴就像侍奉父辈一样。其实论一下亲戚关系，窦婴是窦氏的远房侄儿，田汾是窦太后儿媳的同母异父的兄弟，窦婴和田汾应该以平辈相交才对。所以史记特意交代这个细节，有点鄙薄田汾人品的意思。田汾啊，口才很好，又积极学习文化，很受姐姐的器重。等武帝才艺登基，田汾呢就受封武安侯。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田汾受封的武安侯，武安并不是美称，和秦国名将白起的武安君头衔不一样。这个武安啊，是武安县，今天的河北省武安市。如果只是受封为武安侯，坐实租税的话，田汾是不甘心的。既然趁着破旧立新之际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田汾呀憋着劲儿要大干一场，于是到处礼贤下士， 大量举荐那些闲居在家的名士。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而机会来得也快。未完免职，丞相岗位空缺，而汉武帝不但需要一位新的丞相，还想选拔一位太尉。太尉是一个时至时废的职务，这几年呢一直空缺。田汾呀，原本盯着丞相的位置，但是门客几福劝他说，窦婴已经显贵很久了，您才刚刚冒头，声望呀比不上人家。如果皇帝让您当丞相，您一定啊谦让给窦婴去做，等窦婴当了丞相，太尉一定就是您了。太尉和丞相地位相当，您还落了一个让贤的名声，何乐而不为呢？哎，事情果然啊就这样发展了。现在的大汉帝国比景帝时代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了。丞相是太皇太后的远房侄儿，太尉是皇太后的弟弟。而在此之前，中央政府的最高职位先是由开国功臣把持，老臣凋零之后再由功臣们的继承人接手，很有股份制公司的样子。那么新的人事格局会稳定吗？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集。上一讲谈到田汾接受了门客吉福的建议，拿出谦退礼让的姿态，请窦婴担任丞相。哎，自己啊，果然如愿的当上了太尉。这虽然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其实也小小的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窦婴和田汾的上位意味着汉帝国中央政府的最高军政长官全都落在了外戚手里，这就使现在的大汉帝国比景帝时代更像一个家族企业了。丞相是太皇太后的远房侄儿，太尉是皇太后的弟弟。而在此之前呢，中央政府的最高职位先是由开国功臣把持，诸如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到老臣凋零之后再由功臣们的继承人接手，诸如周勃之子周亚夫、刘襄之子刘舍。当年刘邦的政治格局是一个共天下的局面，开国功臣及其子孙后代不但手握帝国的股份，还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国家呢并不是皇帝的一言堂，皇帝作为大股东渴望着把这份家业稳稳当当地传给子子孙孙，而那些中小股东同样想把自己的股权和参政议政的权利一代代传之永久。这是一场零和博弈，自己要想稳就必须壮大自己，削弱别人。经过了七国之乱，诸侯国的气焰被狠狠打下去了，那些二代三代的彻侯自然呢就变成了新一轮的排挤对象。而在这个时候，皇权已经扩张到了相当规模，皇帝对高级官员的任免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了。皇帝甚至有意识地对彻侯这个群体做进一步的稀释。汉武帝刚刚登基就把田胜、田汾这两个舅舅无功封侯，这个先例一开，没多久各种裙带关系就前赴后继了。这样搞下来，彻侯身份自然呢就贬值了。那么问题是，新的人事格局会稳定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变动太大了，潜伏着的不稳定因素很快呢就会爆发出来。我们看一个最醒目的不稳定因素，田汾原先在窦婴面前自动矮一辈，以子侄之礼恭恭敬敬侍奉窦婴。那时候窦婴官拜大将军，爵封魏齐侯，田汾呢只是一个小小的郎官，现在人还是当初的人，但地位变了。论爵位，两个人呢都是彻侯；论官位，一个是丞相，那一个是太尉，平起平坐了，这关系可怎么处呢？以前宗法社会不存在这种问题，当官的都是贵族，当大官的都得够年资，所以那时候的大夫基本可以和长老划等号。那样的社会里，人的一辈子从一出生就被确定的七七八八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嫡长子继承制。一个人只要是嫡长子，天然就有继承权，只要不是嫡长子，天然呢就没有继承权。在论资排辈之下，一切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谁都不该存非分之想。这种日子过久了，一般人呢根本就不会生出什么非分之想了。 不妨假想一个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你的上级领导比你年长，一辈子都是你的上级领导，你的下级办事员呢比你年轻，虽然历经几次升迁，但每次升迁都和你同步，始终啊低你一级，这个呢就是最舒适的人际关系模式。但新时代一定会坏了旧规矩，当升迁标准绑定了才干业绩，却和年龄辈分脱了钩，昨天还对你行子侄礼的年轻人，哎，忽然和你平级了，需要分庭抗礼，那过两天呢变成了你的上级领导，你反而呢要给他行大礼。而在私人场合，到底应当按官职的级别行礼，还是按年龄辈分行礼，或者按爵位的高低行礼，不但各有各的道理，而且不管采取哪种标准，都会让人浑身别扭。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份别扭，不想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正装打扮恭恭敬敬的参拜年轻人。所以我们不难想见，田汾和窦婴的关系将来一定很难处。窦婴出任丞相背后既有田汾推让的缘故，更有太皇太后的意思。早在景帝执政的晚期，窦氏呢就很希望由窦婴这个自家人出任丞相了，但景帝呢嫌窦婴沾沾自喜，不够稳重，选中的是稳重感异乎常人的魏婉。现在景帝驾崩，年少的武帝和年迈的窦氏都想当家做主，但窦氏作为太皇太后的影响力毕竟啊更大一些，但太皇太后可能呢疏忽了一点，现在位居权力核心的这几个男人，少年汉武帝偏爱儒学，窦婴和田汾竟然呢也是儒学的同好，这一来君臣相得，将相相合，马上呢就开始任用儒家官员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绾就职御史大夫，王臧就职郎中令，两个人啊都是深宫的学生。赵绾才一上任就建议兴建明堂，并且向武帝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申公，这才只是武帝刚刚即位余年改元的年份，官方意识形态就这样突然转向如风大起。事情啊之所以来得这么突然，运气成分应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武帝、窦婴和田汾不管潜伏着怎样的矛盾，偏巧在学术偏好上高度一致。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赵绾他们建议兴建的明堂到底是个什么，但这个呀很难，古往今来谁也说不清楚明堂到底是什么什么样，明堂里面的仪式又该怎样操办。简单讲，明堂是儒家传说当中最高规格的大礼堂，王者受命于天，明堂是王者的标配，他会在明堂之上散发着自己的万丈光芒，接受万国朝拜。到底怎么散发万丈光芒，年仅17岁的汉武帝未必能明白，但诸如王者受命于天的标配和万国朝拜之类的话，应该很容易点燃他心中的熊熊火焰。儒家学术是当时最复杂的学术体系，可以粗略分为两大分支，一是新兴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特点呢是发掘春秋大义，研究天人感应的原理，通过原理搞预测，积极影响自然力的运转。二是旧有的以叔孙通为代表的理学，通过建筑、服饰、音乐、舞蹈等等形式，确定并强化尊卑秩序。这两大分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比复杂，怎么说怎么有理，怎么说怎么没理，完全没有一定之规。凡是有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要想被丝滑地贯彻下去，关键就看有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人物了。我们看过叔孙通为汉朝治理的过程，当时啊，很多儒生啊看不惯他，瞧不起他，和他有严重的学术分歧，但没关系，谁让他是追随刘邦打过天下的人，是刘邦钦定的儒学权威呢？所有学术争议，不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可能发生的，只要到了叔孙通那里，都能有一个斩钉截铁的终审意见。现在赵绾提议兴建明堂，这是属于理学分支里的方案呢，只要抛给儒生们去讨论，注定是七嘴八舌，永远啊不可能有结论。对于这一点，赵绾 应该心知肚明，所以才把老师申公抬了出来。这位申公就是当初被楚王刘戊狠狠羞辱过的那位申公，这时候呢已经是80岁高龄了。看年纪看资历，只要汉武帝把申公请出来当成国师一样供着，赵绾就可以打着老师的旗号呼风唤雨，粉碎一切不同意见了。这确实是个聪明的想法，只是没料到当汉武帝辛辛苦苦地把申公请到了长安，申公啊竟然对汉武帝说，治国之道在于少说话埋头做事。武帝呢正在爱好文学，特别喜欢夸夸其谈的年纪，觉得申公这话很刺耳，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但既然呢已经劳神费力地把老人家请来了，也不好这就打发回去了，于是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参与讨论明堂之类的礼制改革。中大夫呢是一个顾问官，前面加一个太，相当于英文的 senior 变成了资深顾问官。但不管再怎么资深，申公因为拜了武帝的性质，也就没能获得当年叔孙通那样的地位，这就导致儒家阵营群龙无首。那么别说建明堂这种大工程了，哪怕是任何一种细节性事物，大概率上都不可能达成共识。不过更大的隐患是，太皇太后怎么看得惯儒学在自己眼皮底下这样大行其道呢？儒家阵营内群龙无首，外部有太皇太后虎视眈眈，改革的前景啊越想越不容乐观。本年度的最后一桩大事是宁城被判了罪，剃掉头发戴上镣铐。宁城这是怎么了呢？资治通鉴并没有交代前因，我们需要借助史记了。先前宁城接替治都，治理大长安地区，手段之狠不亚于治都，但为人呢并不清廉。这就意味着那些被他整治的人，还有那些唯恐将要被他整治的人，大有反戈一击的机会。而宁城果然中了招。这时候的宁城已经官居内史，大约相当于长安市长，属于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如果犯了死罪，下场就是死，基本呢不会遭受刑罚。实际原文是：“事实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这句话单独看不容易理解，但只要联系到贾谊当年提出的阶级理论，事情啊就明朗了。高级干部犯了重罪，皇帝既不能轻饶了他们，但也不能折辱他们，因为保全高级干部的体面就是保全朝廷的体面，所以朝廷会给罪臣一个措辞委婉的批评，罪臣呢也必须识趣，赶紧啊自杀了事。先前文帝时代的伯昭，景帝时代的周亚夫都是例证，不会有人像宁城这样被剃了头披枷带锁，这是拿宁城当市井小民对待了。那么宁城还有生机吗？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困境呢？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季。上一讲谈到宁城下狱被当作市井小民一样区别对待，惩治宁城的人完全不顾文帝景帝时代的阶级传统，豁出去国家体统不要，也必须给宁城足够的羞辱。宁城披枷带锁，还被剃掉了头发，不知道仇家下一步还会以怎样的方式倾泻怒火。那么宁城还有生机吗？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困境呢？这些事情啊，《资治通鉴》省略掉了，大概司马光不觉得这和国家大政有什么关系，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借助《史记酷吏列传》看一看宁城的人生下半场。这一来呢，是因为宁城的事迹实在太精彩；二来呢，是因为我们可以借此领略一下当时一种特殊的社会风貌。话说宁城因为受到了区别对待，知道自己啊，就算有机会出狱也没可能重返仕途了。事已至此，宁城铤而走险，悄悄地挣脱了镣铐，又伪造了通行证，逃出函谷关，逃回了南阳郡的穰县老家。宁城的老家曾是秦昭襄王时代名动天下的穰侯魏婉的封地，今天属于河南邓州。先前我们看到的秦朝逃犯，像张耳、 陈馀、张良这些人，哎，都要隐姓埋名，远离家乡，藏在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但宁城呢，竟然啊逃回了家。他的家呢，还不是什么穷乡僻壤，而是中原富庶之地。更何况以宁城这样的人品和身份，在家乡呢必然是个名人，作为逃犯也一定是个重要通缉犯。然而离奇的是，他非但啊没有躲躲藏藏，反而呢发出豪言壮语。原话呢很有气势，士不至二千石，谷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意思是说啊，做官呢就该做到二千石的级别，做买卖就该做成千万富翁，不然呢还有脸活吗？二千石的官呢已经做过了，仕途看来已经断了，那就换个赛道，做个大商人好了。那么问题来了，宁城做官的时候虽然并不清廉，但入狱的时候自然会被抄家，哪来的本钱做生意呢？哎，宁城啊有办法，借。也不知道宁城用了什么手段，或者家乡有专门放贷的人信得过他的能力。总之，宁城啊靠着民间借贷买下来1000多顷良田，租给几千户穷苦人家耕种。几年之后遇到大赦，宁城呢算是正式摘掉了罪犯的帽子。而这个时候他置办的产业已经几倍于他当初夸下的目标了。我们看到宁城就是土地兼并时代的受益者，只要拿得出钱，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买下良田千顷，然后呢雇佣劳动力多达几千户。那么可想而知，这几千户穷苦人家成为宁城的佣工，给宁城啊交租，不再给政府交租。如果晁错那个入粟败爵的政策还在继续的话，那么宁城就有足够多的余粮和足够多的人力给政府送粮，而换来的爵位只可能是宁城的，那几千户故宫不会有份。现在宁城不但有了清白的身份，还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哎，以他的性格就该光明正大的耀武扬威了。他出门时候排场很大啊，骑马的随从足有几十个人，他掌握着官吏们的把柄，连当地官府也奈何不得他。他呢就是当地的话事人，对当地百姓的控制力比郡守还大。我们需要想到，这样的地方豪强在当时可不只有宁城一个，而且宁城约等于白手起家，背后呢并没有靠山。而真正的达官显贵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既有合法的权力，又有充足的自有资金，还有丰富的官场人脉，再加上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比宁城更加不可撼动。看看当初宁城接替制都的时候，惩治的正是长安地区嚣张跋扈的达官显贵，而现在宁城走上了和他们一样的路。虽然南阳不是长安，但武帝也不是景帝，今后会不会有一位新兴的酷吏来收拾宁城呢？关于宁城的人生终局，资治通鉴后文会有交代。现在呢，我们还是沿着时间线看看宁城入狱的下一年，武帝建元二年的大事件。熙年伊始，这是诸侯王进京朝见的日子。这一阶段的诸侯王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被武帝看重的，就是淮南王刘安了。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刘安的身世。第一代淮南王并不姓刘，而是汉初八大异姓王当中的秦部。刘邦灭掉了秦部，立自己最小的儿子刘长为淮南王，这就是同姓诸侯当中的第一代淮南王，都城寿春，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文帝时代，刘长涉嫌谋反，饿死在囚车里。若干年后，文帝将原先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分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为淮南王，刘伯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刘安受封的淮南国虽然依旧以寿春为国都，依旧叫淮南国这个名字，但版图已经比秦部和刘长时代的淮南国小了很多。到了七国之乱的时候，吴王刘濞积极联络淮南三王，还在檄文里说道，淮南三王因为文帝时代的杀父之仇，十多年间苦心孤诣筹划造反。刘安呢确实有了响应吴王刘濞的打算，却没有想到被国相诓去了兵权，被迫站在了朝廷的一边。所以等到平乱之后，淮南国并没有遭到政治清算，一切如故。但是刘安的心底仇恨 一刻都没有消除。《资治通鉴》记载刘安是武帝的叔父辈，又很有才智，所以呢很受武帝敬重，每次见面一聊呢就聊到天黑。那么武帝到底喜欢刘安什么，又是为着怎样的话题聊得这么津津有味呢？这个呢就需要参考《汉书》的记载了。刘安是个文艺工作者，又存了沽名钓誉的心思，所以在淮南国内延揽宾客几千人，埋头呢搞创作，很有几分当年吕不韦制作《吕氏春秋》的架势。和吕不韦不同的是，刘安本人呢很有文采，可以独立进行文学创作。偏巧汉武帝也很爱好文艺，于是乎小文青遇上老文青，越聊越投机。刘安入朝的时候还带上了自己的新作，武帝是越看越爱，忍不住呢给刘安命题，请刘安创作《离骚传》。刘安呢才思敏捷，当天就交了稿。从上下文推断，刘安创作的《离骚传》并不是给屈原的《离骚》做注释，而是写一部独立的《离骚》风格的楚辞作品。淮南国是楚国故地，当地呢依旧保留着屈原时代的文学传统。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娱乐形式和娱乐作品无穷无尽的社会，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各类好作品穷尽一生也看不过来，所以不容易理解汉武帝当时的激动。而当我们设身处地来到汉武帝的时代，恐怕最难忍受的就是无聊。就算当皇帝也很无聊，因为主流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猎，文艺性质的娱乐约等于零，全世界的书籍总共呢也没几本，而且并不好看。从这个角度来看，董仲舒那些人之所以爱从经典文本当中死抠什么微言大义，很可能正是因为书太少，很有限的一点内容只能呢翻来覆去的看，每一个字终于都看出了话来，人就魔怔了。当时的诗歌呀倒是不少，但最大的诗歌库诗经呢已经被学者们经典化了，动不动就是后妃之德、王者之道，文学趣味被毁得干干净净。那五言诗和七言诗还没有出现，小说戏剧就更没有了。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里，那些抑扬的韵律、瑰丽的词藻自然呢很容易打动人心。更何况刘安还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由他主持编修的所谓内书、外书、中篇，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称为《淮南子》的这部书，内容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罗万象，而且呢充满了神仙奇幻色彩。刘安呢口才还好，当时天下间恐怕再难找出一个比他更令人着迷的聊天对象了。刘安这样的人，就算表面上再怎么谦恭有礼，那应该仅仅出于修养，隐藏在修养之下的他一定是眼高于顶、目空一切的。那么长安城里有没有人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呢？竟然真有一位。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刘安呢一直都很欣赏田汾，这是一场不知道该不该感人肺腑的双向奔赴。就在刘安进京的时候，身为太尉的田汾亲自出城到坝上迎接，还对刘安说了这样一番话：当今皇帝没有儿子，大王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儿，仁义之风天下皆知，一旦皇帝驾崩，有资格继承皇位的除了您还能有谁呢？那这番话说的刘安是心花怒放，以大手笔厚赠田汾，野心呢从此越发膨胀起来。若干年后确实爆发了刘安谋反案，轰动天下，在朝廷彻查的过程中，这段往事呢才被翻了出来。只不过于情于理，我们很难相信田汾和刘安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交谈，毕竟武帝当时年仅18岁，来日方长，那时候的汉武帝还没有意识到刘安的威胁性，就连太皇太后也没有察觉。但这也许只是因为太皇太后的注意力被别的事情牵引去了，朝廷竟然这么快的被一群儒家人物把持，这些人又这么快就着手设计蓝图，妄想改天换地，这怎么可以呢？坐镇后台的老祖母和刚刚被推上前台的小孙儿，终于要爆发矛盾了。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季。上一讲谈到太皇太后提升石奋的长子石建为郎中令，取代王臧，四子石庆为内史，补了宁城的缺。郎中令和内史都是核心岗位，换人换得这么陡，显然呢政治路线要变。当然宁城入狱是受了仇家的陷害，太皇太后只是呢对儒家官僚意见很大。资治通鉴的原话是，窦太后以为儒者文多智少，文是外在的，像什么改征朔、一服色、建明堂，这些都属于文，智呢是内在的。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就是典范，虽然呢粗鄙无文，和小姐太太们打交道呢总会闹出不少的笑话，但心地纯良，关键时刻特别靠得住。文和智的关系，孔子给出的标准是文质彬彬，恰如其分的文配合恰如其分的智，刘姥姥的心肠配上绅士淑女的举止。我们今天很容易接受孔子的文质彬彬的观点，这是因为孔子这番话针对的是君子修身，标准到今天呢也不过时。但汉朝的儒学并不是这个路数，从叔孙通治理开始，拿儒学为朝廷画秩序定尊卑，到贾谊拿儒学要改征朔一服色，再到董仲舒拿儒学搞天人感应，破解宏大的宇宙秩序，然后赵绾王臧又要改征朔一服色，还添了一个建明堂。汉朝儒学政治属性和宗教属性都特别强，和个人修养的关系反而呢很弱。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儒家就不存在文质彬彬这个选项了，它自身就属于文，它所对应的道家哲学的无为而治才属于智。儒家用人用的是赵绾王臧之辈，这些人呢折腾得越狠，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呢就越重。再看看石奋一家人，老实巴交的，能做事却不生事不多事，这才是好干部。按说赵绾王臧这些人如果只是改征朔一服色建明堂，倒也呢不会太惹人嫌，但资治通鉴有一处关键因素没有交代，那就是他们要用礼制来规范权贵。逗留长安的彻侯们该回国的就赶紧回国，他们呢还会纠察窦氏外戚和刘氏宗族当中品行不端的人，开出他们的族籍，让彻侯们离开长安各回各的封国。这虽然呢不是新鲜事，文帝呢早就做过，还让周勃呀做过表率，但武帝时代的新情况是封侯封腊了，给窦氏王氏这两只外戚啊纷纷封侯，而这些外戚彻侯们呢又和皇族联姻，娶的呢都是公主，在长安啊过着千好万好的小日子，谁也不想离开。而那些被开除了族籍的人当然呢也不会坐以待毙，这样一来这些男男女女整天的到太皇太后那里说新政策的坏话，老太太呀最疼自家人了，这才终于动了雷霆之怒，要彻底扭转这两年被儒家官僚带歪了的政治风气。要改变政策走向，扭转政治风气，当务之急就是在核心岗位果断换人，用谨小慎微的人替换勇敢激进的人。但问题是仅仅凭着谦恭和谨慎，石家兄弟究竟能不能胜任这样关键性的岗位呢？石建担任郎中令并不是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表达见解的形式很有讲究，但凡呢有话要说，他会在没别人在场的情况下畅所欲言，态度特别恳切，而只要在朝堂上他就笨嘴拙舌，好像啊连话都不会说的样子。因为这个缘故，石建呢很受武帝的尊重。史记还有一段记载说，石建在郎中令任上有一次奏报工作，那文件批复下来之后，这才发现自己写错了字，马字缺了一笔。石建不禁大惊失色，诚惶诚恐，生怕皇帝怪罪下来自己就死定了。这段情节呢就很能让我们联想到契诃夫的讽刺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但问题是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真的只是一名低级职员， 不要说他本人了，就算是把他吓死的那位长官，比石建都不知道低了多少级。石建现在的职位是秦二世时代赵高做过的职位，别人怕他都来不及，而他对于一处小小不言的文字错误能有这么大的反应，简直啊已经是病态了。不过这样的病态正是中央集权模式下官僚阶层的理想状态，他们的生辰荣辱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对比刘邦时代的高级官员，萧何也好，曹参也好，既有封地也有官职，封地保障了他们的股权收益，官职呢保障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这样的政权是一个股份制的共治模式。然而到了武帝时代，十分一家人虽然品级加总达到万十，不可谓不惊人，但只是皇帝的高级雇员而已，诚惶诚恐才是安身立命之本。石庆的表现又如何呢？在十分的几个儿子当中，石庆啊是性格最洒脱的一个，但即便是他担任太仆的时候，有一次为皇帝备车，皇帝问他驾车的有几匹马，请注意了，问的是眼前驾车的有几匹马，而不是远处的地上有几只蚂蚁。石庆的反应啊堪称一绝，举起马鞭挨个数过一遍，这才啊举手回答说有六匹马。石庆现在补了宁城的缺，长安地区的富贵人家一定会额首称庆了。我们再来看看窦婴和田汾，他们虽然呢也被免了职，但爵位还在，更要紧的是外戚的身份还在。尤其是田汾被免职是太皇太后的主意，而不是王太后的主意。王太后呢依然对他很好，所以田汾虽然无官无职，只是个显居在家的贵人，但政治影响力还在，意见不但可以顺利的传达到武帝那里，武帝呢对他的意见呀还很重视。这下问题来了，窦婴的外戚身份是从太皇太后来的，和王太后没关系，这一被太皇太后免职，虽然表面上和田汾一样变成了一个闲居在家的贵人，但政治影响力瞬间清零。原先呢窦婴田汾爵位相当，职位相当，现在啊依旧爵位相当，职位相当，但实力和境遇竟有了天壤之别。于是原先巴结窦婴的人纷纷掉头，转而呢巴结田汾去了。境遇改变态度，一个人呢必须有极高的修养，或者有十分一家人那种病态的自我约束，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在山巅还是在谷底，都是一样的淡然。但这怎么可能呢？人生如赛场，假如奥运会的参赛选手一个个都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无论拿金牌还是被淘汰，都是一样的淡然，比赛肯定是没法看了。儒家解决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确实合情合理的方案，那就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在乎的只是道能不能得到弘扬，至于在弘扬道的过程当中是升官了还是免职了，是发财了还是破产了，都无所谓。升官发财当然是好事，但他们只能是弘扬道的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不能取代道成为人生目标。所以无论升了多大的官，发了多大的财，君子啊都不会有太大的感觉，那么表现淡然的话自然呢就是情理之中了。但问题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至少无论田汾还是窦婴都不是君子。原先田汾做郎官的时候对窦婴毕恭毕敬，拿他老人家当爹一样伺候着，现在呢风水轮流转，田汾开始得志便猖狂，窦婴呢却迅速被边缘化了，两个人接下来会怎么相处呢？中央集权的模式下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春二月日食，三月伯志侯许昌出任丞相。许昌是第三代伯志侯，开国功臣的后人，太皇太后启用许昌为相也算是延续传统了，同时还任命武强侯庄青敌为御史大夫。这位庄青敌和许昌一样也是第三代军功侯，后来呢也当上了丞相。汉书有总结说，这几位都是论资排辈来当官的，为人呢谨小慎微，没有任何建树。当然从道家的立场来看，没有建树才是最好的，萧规曹随就是好榜样，怕呢就怕无事生非的改革家。 这些军功侯的继承人反正吃的是祖上的福利，并不需要凭业绩来证明自己，所以呢，也就不存在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动力。就这样，汉武帝第一次的大展宏图彻底夭折了。也许是矫枉必须过正的缘故吧，太皇太后搞得无为而治，比文帝景帝还要彻底。那么年轻的汉武帝有没有备受打击呢？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